开到哪儿了？开，
啊，
就是咱们不是那个，你上次说开到哪儿？开到2006，这是2022吗？不是，这个会议室吧？
2006。算了，啊，你开始要顺着来一波，不是朋友圈别的什么，别的东西，好，现在我们要开始咱们的第二个环节。这个环节的第一个宝高人是美国路德加他是线上会员，是他的宝高题目是 "You want to manage to experience from real life to J Park and here"，欢迎。
OK，好，首先感谢会务组的邀请，然后我是来自上海交大的博士生，然后今天主要是受詹策师兄的委托，然后来做一个 Mule Gen S2 的 Overview 的报告，然后我本人主要是参与了 Fermilab Gen S2 实验的 Run 2到 Run 6的分析，然后在实验结束后再加入了 JPAR 的合作组，然后目前正在日本进行联培，然后我也跟詹策师兄一起做了一点 HALF 上 Gen S2 实验的预演，所以今天我的报告会主要围绕这三个实验进行。首先是 motivation，然后为什么我们要测量 Gen S2？我首先聚它就是一个基本粒子的磁矩和自旋之间的比值的系数，根据狄拉克方程的预言。对于自旋二分之一的费米子来说，矩是严格等于二的。但是由于高阶的量子场论效应，矩会约有所偏离。例如，通过QED 的一阶图修正，我们得到了反常磁矩会有个阿尔法矩二派的值。除此之外，根据在弱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中也会对矩有一些贡献。我们可以看这张图。它显示了不同的来源对 GMS2 的贡献，其中主导的还是 QED 的贡献。但是 QED 可以在理论上进行很精确的计算，而我们理论上预言的主要误差其实来自于 QCD 的真空强子极化过程，它占了主要的主导的误差，并且基本达到了实验的进度。因此，通过不断的提升实验上测量 GS 的精度，我们不仅可以更严格的去检测标准模型，同时还可以去探测一些可能的相互暗物质相互作用。目前国际上 GS 的现状主要由右下角这张图所示。实验上从CERN 到变腰带 Fermilab 给出了非常的 consistent 的 result，并且最后的结果达到了127 ppb。在今年也是这三个实验也是共享了，今年的物理学基本基础物理学的科学突破奖。而在理论方面，我们刚才看到最大的不确定度来自于真空强子极化的贡献。而这种方法，为了计算这个贡献，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给点 QCD，它目前的结果是跟实验吻合的；另一种是通过 data driven 的方法，我们去测量电子对撞产生强子的截面跟产生缪子的截面相比，然后可以推断出 HVP 的贡献。但在2020年前，这种结果跟实验上有很大的偏差。但是在2023年 CND3 出来之后，这个实验跟其他实验有所偏离，但是它跟实验测量值会更接近一点。所以目前理论上的值是还是有一些不一致的。那为了解决这些不一致的问题，首先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我们是怎么测到？以实验上是怎么这么精确的测到？缪 GS2 的，所以我将接下来会讲一下 GS2 的测量原理。在磁场中，缪子的自旋会发生进动， 它主要分为拉莫进洞和托马斯进洞。但如果我们把缪子放在各储存环中，让它在磁场中进行回旋运动，那么它会有一个回旋频率。我们当这样自旋进洞频率减去回旋频率，会发现这其中的这一项刚好被消掉了，所以剩下的进洞大于回旋运动的频率，刚好跟G-2 成正比。对，然后，所以当缪子在储存环中运动时，它的自旋和动量的角度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我们就是要测这种周期性变化，所以就可以推断出G-2 的值。衰变的电子，那我们怎么去测量这个角度呢？实际上，衰变的电子会根据宇宙内部守恒，它会倾向于在缪子的自旋方向发出，而在储存环中，这种方向上的不均匀性会反映在衰变电子上的能量的变化上。当缪子的动量和斯宾方向相同的时候，它decay产生的电子能量会最高，然后反方向的时候最低。因此，我们可以设定一个能量阈值，然后去测量高于这个能量阈值的缪子的电子数随时间的变化，就可以得到我们经典的 Wiggle plot，然后就可以得到这个反常进动的频率，从而测量缪子的发展次序。当然，上述只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结果的情况，在真实的情况中，我们可能还要在储能环中加入电场，或者是我们缪子的动量方向不跟磁场完全的垂直，因此我们会有个完整的公式。当然，这一项电场的贡献呢，其实是可以消掉的。当我们选择一个 magic momentum，然后也就是当缪子动量接近3 GeV 的时候，这一项是可以完全被消除的。因此，我们只需要考虑一个磁场项。但在实际的实验中，因为我们缪子并不是严格的单能的枢纽，所以我们还是会有些电场项的残留。然后，并且我们还需要去测量这个缪子它在磁场方向上的运动的一个速度。因此，我们是在实验室中还要实际的去精确测量缪子它的树脂方向上的振动幅度以及它的动量分布。费米实验室就是在这种 magic momentum 上运行的实验，它用 3 GeV 的电子的缪子束流，然后注入储存环中，用1.5 特斯拉的磁场去束缚它。它费米实验室从18年开始进行了5年的取数，然后最终达到了精度设定的统计量目标，达到21倍的布克海文实验的统计量，并且它的精度也是达到了预期目标，达到127 PeB。在费米实验室的储存环中，它主要有这以下的几种结构构成。在缪子注入之后，首先它的轨道跟理想轨道会有一定偏离，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个偏踢磁铁去修正它的轨道。它这种磁铁能产生一个瞬时的树脂方向上的磁场，然后来修正缪子束流的轨道。然后，并且我们在束流上还会有一些电四极场，它们负责去在树脂方向上去。聚焦缪子，以防它们发散。此外，然后当缪子衰变的时候，由于衰变电子能量会更低，所以它会向内弯曲。所以我们在储存环的内部设置了24个量能器，这些量能器就负责记录电子的能量信息。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其中两个量能器前面设计的 tracker，这些 tracker 可以去测量电子的轨迹，从而反推出缪子原本的位置。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得到它在储存环中的一个位置分布。在真实的实验中，我们测的主要是它刚才说的反常进动频率以及磁场。而磁场我们用到的是一个ML 的方法去测量，因此我们得到的测量量是一个赫兹共振的频率。根据这个频率加上一些其他已知的物理量，比如说质子和电子的磁矩比值，这些我们就可以在很高精度的推导出反常磁矩的值。因此我们主要测量的就是这个 Omega A 和 Omega P 的比值。但在实验上，我们还有一些许多的修正，除了 Omega A 之外，我们还需要考虑 比如说刚才说电场修正以及磁场修正，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数流动力学相关的修正。除此之外，由于我们不仅需要知道磁场，我们还需要知道一个磁场的 map 以及数流的位置分布，然后将二者进行一个卷积，才能得到缪子平均经历的磁场大小。然后磁场本身也会做一些修正，它主要来源是Kicker 和电磁极场它们产生的一个瞬时的磁场，这些需要专门加额外的项去修正。但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多做展开，我们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反常频率测量的部分。反常频率的测量主要是通过拟合的方式得到的。在我们得到刚才说到的这个谱之后，电子谱之后，我们可以用一个无参数函数去拟合，它描述了缪子的衰变以及它的振动，它的反常进动。但是无参数函数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拟合残差里会有一些额外的振动项，并且它的傅立叶变换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些明显的峰代表了这些数据上的一些振动项。实际上，我们的缪子数流在储存环中有四种振动模式，分别对应于 x 和 y 方向上的位置以及宽度的振动。这种四种模式它的振动频率都不相同，因此需要分别考虑。并且由于退相干效应，也就是不同的缪子它的动量有一定偏差，导致它的振动频率有一定偏差，所以它会整体的振动会发生退相干，也就是表现为振动的幅度慢慢减小，因此我们也需要去扩展我们的拟合方程，然后比如说加上一个额外的项去修正它的 count，然后对应于四个不同的振动项，然后每个振动项有一个指数衰变的 envelope 描述以及它对应的振动，可以看到经过这些一系列的修正之后，我们最终得到的拟合结果，这个紫色的线它在残差的傅立叶变化上是没有明显的峰的，并且 chi-square 也是可以跟一符合的。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些来自探测器的一些系统误差，比如说在无参数函数中，比如说能量增益的变化，在无参数函数中，其实像这个相位是跟能量相关的，因为不同能量的电子它衰变之后到达探测器的时间不同，所以它的相位也会不同。但如果我们此时有一个能量，有一个增益的变化，也代表着我们测到的电子能量的变化，这会导致我们测到的相位也会随之变化。通过泰勒展开，我们发现这个相位的变化也会导致我们对 Omega 的 A 的测量有一定的偏差，所以我们需要去严格测量这种增益变化，并且进行修正。实验上的增益变化主要有三种，一种是 infill gain，它来自于一开始大量未能储存的粒子打在探测器上造成的饱和，它探测器需要从饱和恢复。然后还有一种 shorten double pulse effect，它主要来源于两个连续的 pulse，然后它们之间如果时间过短，那 C 跟 PN 需要进行重新的充电，然后这期间会导致一个增益的下降。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实验上的叫做 intermediate turn double pulse，它同样来自于两个pulse 之间的一个增益变化，但是它的时间尺度要大得多，能达到几微秒，同时它的幅度也会小得多。但是这种变化由于它的这个时间延迟会跟 Gmax 度的振动在同一个量级上，所以二者之间会有个相位差，这种相位差会导致我们最终这种效应的影响会比我们预期的要大很多，所以这也是需要考虑的。最后我们测到的一个不确定，系统误差表就体现在这张表上。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主要的统计误差之外，系统误差基本上是均匀的分布在不同的项上的，然后因此没有一个主导的系统误差项。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提出一些设想，去进一步的提高我们对系统误差的判断。比如说，我们可以有更精确的数流控制，让它的数流振动更小，或许可以，减小这些数流动力学带来的误差。其次，我们可以用量能竞技量能竞技探测器去替代量能器，然后避免一些增益相关的效应。最后，我们还需要一些更好的磁场测量，然后 来降低磁场的误差。J-PAS 实验用了一种跟费米莱完全不同的方法，并且他还多少考虑了我们之前说的那些优势，比如说，首先他用的是一个用的是一个表面谬责数流，然后经过冷却之后，然后再重新加速，然后最终达到的能量是300 MeV。他用的是一个非常小的磁铁，但是它有3特斯拉磁场，所以它的半径也是非常的小。由于它是经过冷却后再加速的一个数流，所以它的发散度很低，所以我们不需要再用到一些，比如说电磁极场去聚焦，因此我们可以，不需要再约束在这个 match momentum 上，可以完全的消到这一项，然后，所以我们看到它的动量并不等于3 GeV。在整个 J-PAD 的设计当中，最有意思的部分，我觉得是这个 Muon Source 的部分。它用的是Surface Muon 数流，由于它的流强够高，然后它会打在一个氢离胶上，然后再用激光去激发产生的这些 Muon 偶素，然后 Muon 偶素之后再被再加速，然后到一定的能量，我们可以看到经过这个过程。缪子的动量分布会被极大的减小，从0.05到10^4次方量级，并且它的发散度也会有非常大的降低，因为它都是从静止然后再加速的，所以它的发散度会降很多，并且在去年的他们一次 commission 当中，他们成功的实现了这个初步的验证，可以看到当 RFQ 和激光都打开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缪子束流，并且他们还测量了这个缪子束流的发散度，可以验证它在X 和 Y 方向上的发散度都是比一开始的表面缪子束流要小很多的。之后缪子J-PAD 实验还用了一个非常 compact 的磁铁，然后由于它的直径够小，所以我们能够对它的磁场进行更好的控制以及测量。然后它的 injection 也是用了跟费米莱完全不同的方案，因为它的回旋半径更小，传统的 injection 方案，它对 kick 的要求会很高，因为它需要在更快的速度去施加这个 kick field，这在目前的工程中是不现实的。因此，他们设计了这种 3D injection 的方案，利用磁铁的边缘场以及 kick 一个以及额外的 kick 场去。减速缪子，让它能够储存在环中，然后并且最后他们的探测器用的是 tracker，也是可以不仅可以更好的控制堆积效应，也可以去除掉一些增益相关的效应。最后他们还是目前还在进行一个更高灵敏度的方案，我们欧米伽 A 的测量统计误差可以由这个公式表述。它主要可以通过提高能量来提高，因此J-PAD 计划在未来将 Muon Source 的极化值进一步提高，并且将缪子的速度再加速2倍，将磁铁也拖了2倍，从而达到更高的精度。在这些提高下，J-PAD 预期能够达到0.1 PPM 的精度，并且超过费米莱的 result。目前该方案还正在。验证可行性，并且它将会是实验组未来的主要方案。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些未来的方案，比如说利用 HELF 的高能缪子束流去进行一些缪聚合度的测量。这个方案主要是由詹斯师兄提出的，利用缪子，它的主要特点是利用一个分段式的磁铁去储存缪子。并且又可以利用缪子的边缘，这个磁铁的边缘场去 focus 缪子束流，从而不需要去用电场去 focus。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用更高能量的缪子去进行测量，然后也可以达到更高的统计精度。并且但这种情况下，由于我们有边缘场，然后它的本身场的变化是非常的剧烈的，所以我们可能不能用传统方法去测量磁场。因此，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个质子数标定的方法， 让质子跟命子经历相同的轨道，然后去测量它的进动，从而达到一个相当于是磁场的测量。最后是这张表的一个表的总结，利用 HELF 的木子数流以及未来 upgrade 之后的木子数流，我们可以去进行一个更高精度的探测。由于它的伽马和磁场都更高，我们它的统计，对相同精度的统计量要求也会降低很多。目前我们这个弦的目标是定在0.05 ppm，也就是比费米莱的结果要好2倍。最后是总结，从 CERN 到布克海文到费米莱，我们越来越精确的缪准热度测量已经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手段去检验标准模型外的新物理。但我们故事还未结束，未来还有许多实验值得我们期待，包括 JPAR 实验会给出一个更高精度的结果，然后比如说 Captain Mu 实验给出一个非常2倍精度的结果，然后包括我们缪 E 也是可以通过一种全新的技术的方案去测量缪子和电子的散射，从而计算 HVP 的贡献，然后给出一个独立的理论检验结果。然后我们也会期待更多的正负电子对撞数据，还有以及更加精确的各点 QCD 计算结果。我们也预期未来我们一起见证这个故事的走向。以上就是我的报告内容，谢谢大家。
嗯，就是现在确实临时间的问题，这种第一个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
你好，就是我对这班素实验比较感兴趣。然后据我所知的话，BNL 结果以及费米的去年结果都是基于 UFOOD 去做的。我想问一下，UFOOD 能做到同样的事情，以及如果用 UFOOD 去做的话，大概的指标是怎么样的？就数流的指标。
理论上，因为这个聚氨素它完全不跟物质相互作用，所以缪正缪负的方案应该是基本相同的。然后包括布克海文，他其实也用缪负达到了跟缪正比较类似的结果，所以它的指标跟缪正应该是差不多的，就是需要足够强的统计量，然后它的动量要足够集中。
UFOOD 和 UFO 有什么区别吗？就是在您包括测量，包括它的控制之类的，是一样的吗？
对，理论上是一样的，但我
啊。
们同时也可以用 μ_φ 去，比如说比较 μ_μ_φ 的一些词句，然后去检验一些 CPT 破缺之类的新物理。所以 μ_正 μ_φ 同时测量，可以同时提高精度，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加丰富的一个物理选择。
好的，谢谢。
好，谢谢大家。咱们的下一个广告人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郝展旭，他的广告题目是 Physics inform neural networks for 3D magnetic field reconstruction in precision neural experiments。OK，感谢大家。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王展旭。本次我带来的报告的主要关于的内容是一种基于物理神经网络来进行三维市场重建的一个系统。然后它是为未来的这个高，包括现在的这个高精度的缪子的经济测量实验。然后我还能在这个后边去介绍一些和目前的 JPAR 的 GMS2 和EM 实验的一些合作。好的，首先我还是再介绍他的这个 GMS2 实验。刚才在嘉宾上已经介绍过了，就是我关于它整个项目的一个示意图。右边的话是主动网络的。整个这个 GMS2 实验的这个物理目标呢，主要就是去测量高精度的测量这个 MUSE 的 GMS2，然后并且呢去寻找。还要去尝试寻找这个 MUSE 的 EDM，然后这都是这个对寻找 BMS3 model 的新物理提供重要线索的一些实验。然后呢， 在我们的这个研究主要目的呢，就是去实现在这个整个实验过程中对这个磁场进行一个高精度的测量和重建。因为这个是在整个实验中都比较重要的部分。好的。然后我们要首先要提一下为什么要进行这个高精度的重建，因为在可以看右边这个图，它这个中间有这个粒子径地，在这一部分由于真空腔包括粒子要通过这些原因，我们不能是直接放置这个磁场的探测器。如果放置探测器，就是然后的话，我们必须要选择的就是在这个边缘位置去放置这个小分子器来采集一些磁场数据。但是呢，我们如果想对整个磁场有一个三维的并且一定精度的一个理解，所以的话，我们就需要一些重建的方法。那现在的传统的这个重建方法呢，就是这个拉普拉斯多次展开这个方法。然后我们提出的就是用这个基于这个 PIN 的方法。传统这个方法它现在是有比较多的应用经验，但是它现在仍然有一些的局限性。包括的话，它对这个环境噪声影响较大，然后还需要自己去。人工的去设置一些展开的维度，然后呢，我们提出的这种方法呢，它能够用更稀少的电去实现磁场重建，并且呢，还能够目前来说取得更好的这个测量精度，然后并且它由于它这个物理信息项的加入，确保它这个物理一致性，还有这个真实性的一些。好，我来介绍一下子这个 PIN 网络。PIN 就是 Physically Informed Neural Network。那整体来说还是一个全连接的神经网络，就像右边来看。那失误的话就是这个我们要求的这个要测量这个磁场点的坐标 XYZ，然后它就会输出各磁场的分量。然后呢，训练神经网络的话，我们主要就是有两种这个 loss 项。第一项呢是这个data 项，它主要就是去虚拟和我们已经测得的一些数据。那第二项的话，就是我们这里加入的这个物理信息项。物理信息项呢，其实是看右边来看，就是它是基于麦克斯韦方程组，因为我们这个磁场的散度是天然为零的，然后我们控制它里面没有电流通过的话，它全部也自然为零。通过这种约束的手段，去让它符合物理一致性，然后利用这两个 loss 项综合去进行这个训练网络，然后并给出一种预测的手段。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基础网络的基础上呢，我们还提出了就是进行了多种改进。首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传统 PIN 方法的基础上呢，就是随机取点去给它施加物理约束。我们还精确的选择了几个这个测量点，去让它这个再去给它施加那个物理约束来改进网络。然后呢，我们还采用了一个像六图这样的三段的一个优化方式。然后的话是从全局到局部，再到这个缺失这个，就是一些缺失点，再给它单独补一些这种方法，然后不断的去，一是提升这个训练速度，二是能够最终提高我们的这个预测的精度，第三的话就是引入了一个含有 sin 函数的这种激光函数，让它去更适应这个磁场，这种特点的一个预测，让网络能有这样一个功能。好的，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对整个这个方法呢进行了一些检验。首先呢是这个模拟的检验部分。模拟的检验部分可以看到，我们是用这个通电的这个线圈，然后去利用比较发达的耳定律，然后去直接生成这样一个磁场。然后呢，这个磁场它的这个空间形状呢就是一个立方体，然后这有两个截面表示它这个磁场分布。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只把 PIN 方法，就整套系统应用到这个我们生成的这个磁场上。然后，最左边呢是这个我们预测多带截，中间呢是它生成的结果，这都是一个平面，右边就是它这个误差的分布。然后可以在这些图中我们发现呢，它的平均的误差可以大概达到这个10^4次方的一个量级，这是比较高的一个。重建精度，而且呢，我们其实是使用了18个这个边缘的电场，去实现了这样的重建结果。然后这就是比较好的在这个模拟数据上验证了我们这个 PIN 的方法。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进一步的去搭建了一个小型的这个实验平台，去进一步验证这个方法，就因为要考虑到一些这个噪声之类的东西。 娱乐这边平台呢，主要由这几个部分构成。首先呢是三组互相正交的这个磁悬圈，然后呢还有一个可三维移动的支撑的平台，上面搭载的是一个磁场探测器。然后呢，整个线圈它能达到这个磁场的场强，大概在0到400微磁拉。然后呢，我们就使用通过这组这个平台来测量到的外围数据作为训练集，然后内部数据作为测试集，去整个验证我们 PIN 方法的可行性。这就是我们将这个 PIN 方法还有这个多级展开方法，同时应用到这组数据集上。然后在这是400微磁拉的，哎，是400微磁拉的训练集上的时候，我们的这个 PIN 方法对比。传统的这个多级展开方法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它最终精度能达到这个10负3的量级。然后呢，而且它对高斯噪声的提升的话，敏感度也会要比这个多级展开方法更小一些。然后为了研究，我们这个方法，它的性能提升主要都来自哪些方面？我们还进行了消融实验，可以在这个图中看到，我们同时把这个。多级展开，然后普通的这种神经网络，还有施加的这种物理约束的神经网络，还有包括我们后面加上的这个三段优化，都运用在同一套数据集上。最终我们发现的话，就是，首先是神经网络确实是有预测磁场的能力的，而且加入了物理约束以后，它的预测能力会更加强。然后的话，我们三段中的这些部分的话，也能够进一步提升的精啊，这个 PIN 方法的精度。最终我们实现的这个完整的这套方法，是在所有这个精度表现还有这个误差分布方面都是最好。然后接下来我介绍一下，我们把这个方法应用到JPark 的 JPY 部分。刚才泽佳学长有介绍过了，就是它这个是有一个 3D injection 的这个特点。然后的话，我们这部分数据的话是来自于这个。对，左边这个图的NIST 点中间有一个中间这个段，然后去选择出来这一部分，然后是 JPark 方面提供给我们的对此磁场的模拟数据，然后呢，右边是它的这个三维建模，还有包括一些数据的就是坐标的范围的图，然后我们得到这个磁场以后，就开始进行小规模的把 PIN 方法进行验证，这个磁场它的数据提供者给我们提供的话是。多个 Z 平面，然后我们就选取了最上层的12个 Z 平面，直接就是去拿出来，然后运用到我们的这个 PIN 方法。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像实验设计的逻辑一样，把这个周围部分提取出来是可以放射的信，然后内部部分就是我们要去预测去重建的整个磁场。然后呢，最终的结果呢，现在的精度是1%的量级。然后的话，这主要限制于一些这个磁场的均密度，包括他们那边模拟提供的一些误差的问题。对，然后但是已经可以看到这个 PIN 方法在未来的这个，因为它是个非常大尺度，跟我们之前讲的那些模拟啊，包括做的小规模实验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它在未来的这个磁场的预测和重建的。实验，就是需要这种功能的实验之中，还是有比较大的发挥空间。好的，接下来我来做最后的一个总结，就是我们研究了一种这个，我们建立了一种基于 PIN 方法的这个三维磁场重建的这个方法，然后发现这个物理约束和数据约束同时能够提升这个预测的精度，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模拟数据集上达到了10的负4的精确度，然后在那个小型实验中达到了10的负3，然后接下来将会去应用到更多这个与 JPark 那边的合作，应用到它整个装置中的其他的磁场需要测量的部分。然后我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有做相关的这个实验装置设计，然后包括像已经有的实验装置可以为我们提供数据，不断优化我们这个方法。然后进行合作。好的，我的报告就是先，谢谢大家。
不谢黄老师，现在这个时间紧迫，我只能提问一个问题。
您好，就是我是从这圈儿是外行，然后我想，先问一下，就是您这个是为了重建磁场，对吧？就是基于一些经济条件重建磁场。
对，基于这个，确切来说是利用一种基于物理约束，然后还有人工智能方法来进行磁场重建。对，
啊，然后相当于是您可以对某些地方进行测量，然后现在想知道其他地方的磁场。
对，因为有一些，比如说刚才我讲到了，就是有些粒子通路的部分，包括传送腔是没法直接放这个探测器，但是我又想知道那个地方的磁场，对吧？然后我就只能在它旁边放一放，因为。我们只要知道一个磁场的边界条件呢，其实就可以，其实是能算出来中间部分的磁场的，对吧？
对，
你
所以
想说
我
什
在
么？
想，我为什么不能直接断？
这个磁场边界你需要它是一个连续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说它就相当于说完备性来对把里边算出来。但是我只能实际上氮气不可能出库投放，而且不能一直移动把整个场完全测出来，而且它这个磁场也在变，所以说我们就是。在边上只能放几个探测器，可以看到我们在模拟数据机可能只放了十几个探测器，在后边这个大规模数据机就放了30个探测器，这个是很难直接，相当于说用这个方法把这个整个磁场展开。您刚才说那种方法可能是类似于刚才我讲到的那种多点展开，就是用几个点先把整个边界先做一个拟合，然后中间去预算。然后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就是由于误差的一些问题，这个多点展开方法在有些方面有些局限。
啊，因为想说，就是如果现在正向计算的信息不够的话，那么你神经网络，关于什么神经网络，它是怎么能得到最终的结果的呢？就是它到底是用什么依据来给出这种那个缺失部分的呢？是啊。
哦，您是大概想就是想问，就是说为什么我神经网络就能够测得出来，然后其他方法可能就是缺信息，是吧？就是其实神经网络它就是多用了一个，就它只能说是在现有方法的话，你多进拟合，它是个拟合项，它相当于就是把信息变少了那种感觉。那我这个神经网络可能是我要每个点都单独算一下，它其实是也没有额外提供特别多信息，但是我尽可能的利用我已有的这些信息去做整个磁场的重叠。对。
就是传统方法没办法用到所有的信息。
可以这么理解，大概对，因为它是个拟合，然后你人为设定最高的这种拟合的阶数。
好，我下来再讲。
再次跟别人交换是好像是同学。
好。
然后接下来咱们的老师是来自中山大学的张老师，他的好题目是江川煤和软化试验进展和研究进展。
报告人能听到吗？喂，
教师函，我问一下教师函。
报告，教师函，Hello，你好像没有开麦，能听到吗？
也不在宿舍。
报告人能听到吗？
哎，小吃盘能听到吗？
能听到。那这个下一个题目，那要不我们先到中午先到，那要不那我们先进行下一个报告。
好，那现在公布下一个老同仁，是来自北京大学的王雷之，他的报告题目是杜牧弹奏与和声听感研究。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我叫王雨池。我今天汇报的工作是河中进展和土冰探测的研究。我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汇报，其中主要介绍一下光谱反应生产和测量氟二二九以及铜六原子的探测。然后呢，河中它主要是基于一个原子核的一个内部跃迁。它相较于原子状态中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抗干扰性或者更高的一个稳定性。然后铂二九呢，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非常长的寿命的，长的一个半衰期，大概可以达到1000秒，以及一个非常低能级的一个低的一个燃级的一个激发态，所以它 相较于其他的一个原则和的一个激发派来说，它这个性质是在光中的这个范围内，所以它是一个成为一个核中的一个首选。然后呢，同时它也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高精度的一个物理探针。然后随着一个晶体参杂技术的一个发展，然后目前固态光中和便携式的光中也成为了一个可能。然后除了原则支持一个负缪子被氟二铀的一个原子俘获之后形成的一个类氢核这样的一个集团体系，然后缪子由于它的这个轨道面积比较小，然后质量非常大，它会取代掉氟二铀内层电子的一个位置，所以它也是一个超级的一个核探针，然后对超清晰结构测量等，就是可以去测量一些精细的一些核结构参数。但是目前呢，关于氟二铀的一个产生，主要是来自于一个耦合的衰变，比如说铀233或者是229的一个阿尔法或贝塔衰变。但其实这些原材料都非常的稀缺且昂贵，就比如说229，它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同位素。其次呢，对于氟二铀的激发，像2019年日本他们在横空辐射4.8上去用一个 X-ray 通通的直接激发。然后并测得了一些氟二铀的一些衰变特征参数，它的能级能量呢大约是在8个天文数左右，然后148纳米的一个紫外激光紫外光谱，然后内转换大概是仅7个微秒，但是系数达到了10的9次方，然后因此呢，我们发现这个它在晶格结构内，它主要会通过阿尔法退期来衰变，它的半衰期可以延长到400多秒，这也是方便我们之后的进行一个探测。因此呢，我们目前的掺杂的晶体呢，主要就是以氟二钴为主。像欧米茄主要是维也纳工业大学生产的氟二铀的一个氟二钙晶体掺杂氟二铀。然后，但是这种晶体在长期的辐照下，它会发生一个色星效应，也就会变色。所以我们需要定期的去退火来恢复的它的一个透光性。然后目前国内的超光所呢，他们已经成功制备了掺氟二三号的一个氟二钙和氟二四晶体，这也是我们实验室中的一些靶材。然后我们因此针对上述的一些原材料稀缺以及光源的一些要求苛刻的问题，我们提出了一个用热制辐射伽马源去与天然氟发生反应，然后也就是氟二三号发生光合反应，然后才能生产出氟二铀。我们的方法呢有比较。可以成功解决之前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原材料是采用的天然土，它是非常充足且便宜的。然后我们用的热制辐射伽马源呢，它对光学性适应性会更高，相较于恒辐射这种方式来说呢，就更加的紧凑。然后伽马射线呢，它的穿透力会更强，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改善一些靶材的大小来获得更高的产额。然后光合截面的一些是我们用 TALIS 计算的一些氟二三号的光谱截面，它的这个共振宽度可以达到几百个麦弗，它这种共振宽度相较于由 X 射线引发的这种单层级共振截面来说，它会就是更加宽一些，因为远大于它。然后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光合反应测量和生产的氟二铀的光谱化实验结果，我们是用实验前在用 GEMFORCH 模拟了一下在晶体环境下的一个。氟二钙晶体和氟二四晶体掺杂氟二三号的一个光合反应过程，然后对它衰变出来的紫外光子以及本体辐射进行了一些诊断。然后，它的本体主要其实就是来自于一个氢能共负本体，这就是它我们当时诊断出来的一些结果。可以看到，在148纳米的黑边呢，它其实相较于本体的一些技术来说，它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衰变光子称号，这也验证了我们可以直接观测这个衰变信号的一个可行性。然后我们统计出来的紫外光子精度大约可以达到10的5次方，比氟二四晶体相较于氟二钙晶体来说更高的一些系数。然后我们的实验主要是在北京大学康复旺和清华大学万磁光上进行，我们就采用了一个45麦弗的一个电子束。然后大概50匹的镁钒打在这个两毫米厚的钴靶上，然后产生热成辐射源。然后，辐照在后面的这个氟二钙和氟二四掺杂氟二三号的一个晶体上，同时呢，在晶体的后面设置了一个氧化铜的隔膜板， 然后用来去监测晶体中的土方这个光谱反应。然后我们大概是不到20分钟，然后在辐照结束之后，迅速的将晶体放到真空腔内，由这个光谱仪去进行一个紫外光谱的探测，就是我们得到了一个紫外光谱的能谱。然后大概在148纳米，就是波长148左右，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人工技术，特人工。然后由于我们的光谱仪是每5秒钟一次接收，因此我们同时也获得了它的断衰期，大概是500秒到600秒。这个结果也是与前研究者的一些结论是相符的，所以这证明了我们在晶体中确实产生氟二有激发态，并且呢，它还在陷阱又并没有被反冲。然后在辐照结束的同时呢，我们将氧化氟的这个工况法同时也放在高温可喷气前进行一个离线测量，然后这是得到的一个氟二能氟，我们主要是想通过这个能氟获得一个氟二有的产能。但因为氟二九它的这个断裂期可以达到几千年，然后因此呢，就是它不是很方便直接测量，因此我们主要是通过氟二九的母和衰弱和229，它的断裂期只有1、2个小时，我们去通过229的一个产能来推算出氟二九，然后我们的结论是在氟二代晶体中，我们的氟二九的浓度可以达到10^8次方米立方厘米，然后在氟二四中可以达到10^9次方。但是这个浓度其实相较于盒中所需的一个晶体浓度来说是比较低的，因此我们建立了一个长期的一个辐照平台来生长出高浓度的一个氟二九晶体，然后我们使用了更高能量的一个电子束辐照了更长的时间，然后晶体浓度达到了10^12次方到13次方米立方厘米，这个基本上可以满足这个激光直接激发的一个需求。然后，如果使用更加好而又强的电子束的话，就是更高流放一个电子束，可以直接快速生产出我中所需的晶体，也就是10^15次方。然后在实验的过程中，我发现晶体它在组装后会有一个变色的情况，就是它会变成浅橙色。然后在它在室温下放置一段时间后，它会逐渐恢复成透明。然后在过程中，我们重新去测量了一下它这个。晶体在一次波长148纳米的那个光子的一个透过率的情况，我们发现氟化铯晶体在室温下放置100分钟后呢，它这个透过率得到了一个完全的一个自恢复。然后氟化钙晶体的恢复效果也是有的，但是没有氟化铯晶体好。然后接下来就是介绍一下我们目前在做的一个土六原子的探测实验方案。然后我们是想采用一个英子的一个束流脉冲去作用在我们刚刚之前产生了一个高浓度的氟二九的晶体上，然后产生一些激发态的氟二九的英子原子和氟二九，然后它的背基产生的一个特征 X 和干扰射线去用高电者和光谱仪和光谱仪去进行一个探测，然后在这个实验前呢，我们先模拟了一下它大概的一个精度，如果采用10^4次方的一个电子脉冲，X 射线的精度率仅有1到3个微秒，这个精度率其实是比较低的，因此我们后续会采用一个多探气阵列的一些方法去提高这个精度率。然后我们目前的计划是用一个两个正方形和两个高电者摆成一个十字形。然后这个工作也目前在与李长老师和贵州的二处的装置上进行一个合作。然后接下来是总结。然后我们的工作主要是验证了天然氟发生光合反应生产氟二九的一个可行性，然后大幅降低了对原材料的一些依赖。其次呢，氟化铯晶体它具有一个更优异的一个透过率自恢复的效果，是和中晶体的开采的一个首选。然后生产出来的高浓度的晶体呢，也成为了氟六原子的一个研究基础。我们之后呢，再和2T 以及氟六轮组的支持下，会做进一步的研究，主要是氟六原子的超低性能谱结构测量，以及晶体透过率的恢复和紫外激光直接激发等。然后以上就是我的报告，请大家批评一下。
我来，现在是提问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感谢你这个报告，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你是通过 那个产生229的时候是用溯流来打的，对吧？然后我想问一下，它这个产生这个核素的浓度，或者说它在静止液的分布是一个均匀的吗？还是说它会有一个比较分布这样的情况？
它可能会集中在这个溯流尺寸的那个范围内，然后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就是发散面，主要就是我们的浓度主要距离最高的一个就是溯流的位置为主。
对，然后那我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当你使用 Mu 来进行这个它这个形成这个 Mu 原子嘛，这种东西的时候，我想问一下，你有大概考虑一下它这个停止深度的问题，就是说对于你那个浓度最高的地方，你能停在这个位置，谢谢，这是。
目前关于这方面还是主要是模拟为主，就后面可以做这方面考虑。
那么就是先还有没有问题？
这个做完实验的话，它的这个，
谢谢。这个有没有？我是做辐射剂量学方面的，您这边做好这个光合反应过的这个感受放射性这一块儿，有没有考虑它对这个周边它的放射性水平的，或者说造成的这个剂量水平的这个关注这一块？
我们在实验中也是有去随身去测量这个，就是放射性这一块儿，然后它的这个剂量是比较低的，就是我们这个光合反应它的截面其实也就最高也就几十毫吧，其实它的剂量就是相对来说更低的，它并不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因时间的问题，咱们这个提问再结束一下。现在邀请下一个报告人，来自北京大学的石恩景凤，他的报告题目是辐射渗透的这个单位。
回到刚才那个，刚才上一个线上吧。
哎，在那个线上的那个报告人，
你好，能听到吗？
可以听到啊，赵先生，对，
嗯，
没
好
事。
的，嗯，那太好了，终于听到了。行，那我现在可以开始吗？
可以开始。
嗯，好，谢谢。感谢会务组，给我这个机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正反馈素转化实验的进展。然后呢，我本来应该是线下过来参会的，但是因为确实行程有冲突，所以在这跟大家道个歉。我线上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实验的情况吧。好，因为这个我尽量讲快一点吧，因为现在好像超时超的比较多。我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正反缪素转化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物理过程。它是缪子素的一个自发转化为它的反物质原子的过程。缪子素本身呢，它是一个原子系统，它是一个类氢原子的一个体系，你可以把它视为一个氢原子的同位素，只不过它的原子核呢是那个反缪子，所以它的整体的在原子上的性质是和氢原子是很接近的，只不过呢它是会衰变，并且是由纯粹的带电氢子组成。然后呢，这个正反缪素转化过程呢，它是一种相关转化过程，它的那个动力学机制是和这个KK bar mixing 和 BB bar mixing 是很像的。然后呢，它这个也是一个明显是一个破坏带电氢子位的过程，它是破坏两个单位带电氢子位。然后呢，最后的一个实验结果呢，是在上个世纪末发表的，是把这个转换概率的上限呢，在0.1特的磁场里面限制到了8.3×10^11方这个水平。然后呢，这个过程它其实会联系到很多的这个新物理模型，然后它可以探测一个独特的参数空间，是可以和其他的对撞机实验和低能实验形成互补的。然后呢，我们提出的这个正反缪素转化实验的计划呢，是在计划在这个现有的实验基础上面，把它的灵敏度再改善数量级以上，达到10^43这个水平。然后呢，前面应该有报告人介绍过我们现在国内的缪子源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也是在计划在这个正在建设中的这个 CIADS 上面提出的这个缪子源上面去开展这个相关的实验，基于这个强流质子束产生的这个强的这个缪子束流，然后去开展这个高精度的研究。然后呢，要为了要寻找这个过程呢，这是一个新物理过程嘛，所以它相应的会有一些本底和信号。 我们要怎么去把它给区分开呢？那我们就要先要搞清楚这里面的这个信号和本底的特征是怎样的。对于这个正反 mute 转化过程的寻找，我们首要的呢是去寻找这个反 mute 素的这个衰变过程。然后反 mute 素的衰变呢，其实就是它的原子核发生衰变，然后产生一个米歇尔电子，大概是有几十个 MeV 的能量，最大达到53 MeV。然后呢，同时轨道上的这个正电子呢是不受束缚，所以它就直接按照原始的这个动量谱发射出来，然后大概是带有10几个电子伏特的这个能量。好，然后相应的呢，具有这种类似的能量特征的势力呢，都是可能成为本底的，就包括这个无限的默态衰变，然后在一些特殊的一些边缘情况下面，它可以产生这种类似的这个势力分布。然后呢，默态散射就是在这个 mu 子素衰变的过程中呢，它两个默态之间发生能量交换，或者是 mu 子和材料里面的电子发生这个衰变成正电子和材料里的电子发生能量交换，它也可以产生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低能正电子和一个高能电子的势力。然后剩下的呢，就是这个偶然复合的这个本底，就是一个高能的一个电子，正好符合上一个来自于束流也好，或者是来自于一个爆发散射之后产生低能正电子也好，的一个偶然复合的一个在一起的一个势力。然后呢，相应的嘞，这一些本底都是连续的分布在整个相空间的。然后呢，像这个信号，它是尖锐的处在一个相空间的边缘的，所以呢，就可以通过一套特殊的探测器设计去把它们给区分开。然后呢，我们这个实验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探测器系统的设计呢，是由三个部分组成，一个是左侧的这个米歇尔电子磁谱仪，然后右侧是这个正电子探测系统，然后中间由这个正电子输运系统给连接到一起。然后呢，主要的探测的原理呢，就是通过这个高能的这个电子被这个磁谱仪给探测，然后呢，同时测量出它的这个景气，然后这个正电子输运系统给这个低能正电子一个初始的加速度，一个初始的动能，然后呢，把它给传输到这个正电子探测系统，然后在这里测量它的横向位置，页面之后通过页面光鉴别这是一个正电子，然后呢，把这个横向位置投影回这个磁谱仪里面，然后和这个正电子晶体去做一个空间上的匹配，然后同时呢去计算它的飞行时间，然后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处在一个同一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这是一个反 mu 素的衰变势力，也就是说我们找到了一个正反 mu 素转化的一个势力，这个就是整一个实验的这个探测的基本原理。然后呢，探测器相关的一些细节呢，大家是可以在这个附录里面，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浏览一下。然后呢，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些初步的模拟，然后呢，对于几类我们目前可以去做比较好的全模拟的一些本底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初步的评估，然后呢是可以大概是可以把这个实验的本底水平降到一个以下的。然后呢，如果我们假定有一个本底的话，我们是可以计算出来这个90%置信度的这个上限呢是在3.8×10^3这个水平。所以说这一个是有希望达到我们的预期的这个实验目标的。然后呢，更相关的一些具体结果呢，大家可以去看我们今年发表在这个正式发表在这个 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iques 上面的这个概念设计报告。那么它也是一个这一期的一个封面文章。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深入的去阅读一下。好，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把这个因为这个探测器系统本身在设计上相对复杂一些，所以我们也把这个考虑去设计一个这个一期的一个实验，然后是通过这个先把量能器部分单独先建设出来，然后在里面放入这个 tracker 系统去寻找一些 mu 的这个稀有衰变过程，那么包括这个 mu 素的湮灭啊，然后还有这个mu 到一伽马伽马这个过程，它们都是破坏一个单位亲子位的过程。当然了，也可以去寻找这个 mu 到 EA 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新物理过程。所以就是这是一个我们倾向于是把它做成一个通用一些的，可以用来去在mu 方面去做新物理的一个寻找的一个探测器。然后呢，我们现在也是在进行这一个技术设计阶段。然后呢，这个这里是我们的这个放在这个一期实验内部的这个 Sci-Fi Tracker 的设计，它是一个由多层的这个。呃，色染光纤的 不同方向的排布构成的一个紧急探测器，然后它是有不同的有8层光纤，然后有4层是直光纤，然后有4层是螺旋线光纤，分别倾向于不同的方向。然后呢，我们现在也做了一些模拟，预期的这个角的分辨是可以达到5度以下的。然后呢，我们现在也是在做一些安装的测试。然后呢，右上角这个图是测试用的内筒，这个是一个碳纤维强化塑料的一个薄壁的一个筒。然后呢，我们是通过把这个光纤，通过这个胶粘的方式把它给排布上去，然后目前是在进行这个安装的测试，然后看一下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技术困难，然后这个安装完成之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些宇宙线测试去研究这个系统的性能。然后呢，另一方面呢是这个内部的另外一个探测器系统是这个定时计数器。然后定时计数器呢，我们预期是需要一个100皮秒的这个时间分辨来解决这个仪器实验里面失灵率比较高，还有这个视力分辨的一个问题。然后呢，我们的解决方案呢是通过一块小素材，然后在2侧都放上这个3块硅PM，然后通过6个硅PM 读出的方式去把这个时间分辨给提上去。然后呢，我们也发现呢，就是说3个硅PM 如果是并联读出。它的那个时间分辨率会已经是要好于单个 GPM 的这个时间分辨率。然后，如果我们通过把它串联起来的去信号读出的方式呢，就可以达到我们的这个设计指标了。然后，我们的实验测试结果呢，宇宙线测试结果也是确实达到了大概100皮秒左右的一个时间分辨。然后另外讲一下我们的这个软件方面的进展。然后我们这个 NAS，因为它前期也是。设计的过程中也是需要有这个探测器模拟，还有这个数据分析的这个需求，所以说呢，我们相应的也是开发了一套适用于这个 MUSE 物理，目前是比较适用于 MUSE 物理方面的一个软件框架，然后呢，它是天然的支持这个大规模的分布式并行计算，然后相应的有很多相关的一些实用的一些框架性质的一些功能。然后呢，目前也是应用在我们MASE 的离线软件上，也用在这个大气宿舍的模拟上面，也用在这个 MUSE 成像的软件，还有这个羽生 MUSE 的自旋极化谱仪的这个软件上面。然后如果大家对这个框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联系我，我们可以一起深入交流一下。然后一些近期的一些进展呢，我这里就没有办法去逐一汇总，然后呢，在这个附录里面大家也可以去浏览一下。这里就简单的总结一下吧。就说我们这个正反缪斯转化实验呢，它是内部肯定是有丰富的新物理的。然后呢，我们现在是在进行这个技术设计阶段，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合作，取得更好的成果。好，谢谢大家。
好，接下来你来讲这个问题。我们这边有几个危机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下一个导报人。咱们的导报人是来自北京大学的申总，申金鹏，申总统。对，他的导报题目是 Production of the flavored violating spiders to resident positive information。那给大家来说一下。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的陈静红，这是我报的题目，在 PR 和 PTU 上寻找 CIFD 过程中的断代。就是我报告主要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 CFD，就是关于氢核的红外的组件；第二部分是我们关于的 UV5 过程的一个理论分析的推导；第三部分是数据结果及相应的模拟。最后我们是在 PR 和 PTU 装置上做了一系列实验。首先介绍带电氢核的破坏，氢核的破坏 （Plasma Flavor Violation） 指的是破坏独立氢子束守恒的一个物理过程。它可以分为2种，一种是中性的氢核的破坏，就是中微子之间，然后有一个质量的震荡；然后另一种是带电的氢核的破坏，我们也叫 CLSD，是这篇工作的关心的内容。在标准模型框架内，这类过程是它的分子比是非常小的，也就是说，在标准框架内，实验上不可能观测到这样一类过程的。那反过来说，任何实验上观测到的 CLSD 过程就会直接指向新物理。 这个假设已有的和预期的一些 CFV 的实验结果，可以看到从上世纪的40年代就有的这个实验，一直到最近。像右边右下角也展示了刚刚报告人解释了他们的一个预期的结果。好，接下来是 mu-del-phi 过程的一个简介。mu-del-phi 就是 mu 正与电子湮灭产生一个不可见亲力学这样一个过程。实验上的实现是用 mu 正束流来打电子靶来实现这样一个实验。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通常的高能物理计算里面，我们会假设电子是自由且静止的。但对于这样一个共振产生新粒子的一个探寻过程，我们发现，在共振质量附近，电子的一个动量分布会影响我们的反应截面，所以我们需要采用更精确的束缚态的理论来处理我们的靶电子。那我们这里采用的是束缚态最佳特质量的理论，在左下角的位置，然后它可以由上下两个分量来表示，然后上下分量中每个分量就包含径向分量和角向分量，径向分量是 FG 函数，它可以用这一套程序数值解除，角向分量是我们的质量曲线函数。位移化我们采用的是与经典的自由粒子的产生同样的位移化，位移到两倍能量。在束缚态下，我们的计算相互间中的积分和经典过程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只是我们需要根据束缚态理论重新计算我们的散射振幅平方，就是那个 m 平方，以及由于对于不同的轨道来说，它的 FG 函数还有角上分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单独的求出来之后再进行求和。然后最终得到了下面的一个结果，可以看到与右边蓝色框的自由电子的振幅平方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最终我们通过数值积分的方法计算反应截面，这就是我们大致的一个理论体系。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两位理论物理学家的支持，他们长期从事氢氧物质、束缚态电子以及高能过程，比如说 MathGraph 软件的模拟。前期工作中，他们采用了 Control Profile 还有 IHF 方法，研究了潘米实验中正负电子湮灭到 X17这样一个暗物质群岛的一个过程的修正。左下角表示他们在 PRL 上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到在束缚态修正下，共振质量附近的散射截面是有一个显著的压冰和转宽的效应的。那我们最近呢，与他们合作开展基于我们的 FG 函数的一个更高精度的计算，并且我们采用了他们提供的 FG 函数作为我们工作的重要输入参数。好，那这幅图的蓝线就展示了我们的结果，就是 FG 方法的结果。那为了突出我们束缚态修正的作用，我们也把静止电子、自由电子假设，就是黑线那一条，还有他们之前用的 Control Profile 方法都画在了这一幅图里面。可以看到，这个转宽和压力效应大概是一个2倍左右的样子。所以说，考虑这个束缚态修正是非常的有非常显著的效应。好，接下来讲一下我们的模拟。我们用的是 PMU 探测器以及 PEL 实验推荐的相应的数据。BKMU 是北京大学自主研发和发展的一套探测器和软件体系。那这套实验还有软件已经被广泛的用在宇宙射线的各种探测，还有氢氧氢氧物质的产生探测等等。这些可能之后的报告里面会讲。那我们把这个系统进行一定的改装和配置，以特定的序列摆放，然后采用了千瓦作为材料。我们模拟了信号以及89个标准模型的背景过程。最终，我们得到了，不是这种，在经过四次的筛选，就通过范文符合、赛尔火源等筛选，我们可以看到图册里的，产生的2.5乘10的稀释方个示例中，其中我们的信号保存率大概是可以到20.7%，同时我们筛掉了99.999%的等比事件，这是一个实验的模拟情况。最终得到的结果大概显示在右边这幅图，可以看到在我们共振质量附近。目前是大概需要24个小时可以达到世界上一个算是最领先的结果。当然说这个结果是有一定的模型依赖的。那后续呢，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我们的束流能量，比方说把这个共振质量往左边或者往右边推一点点，我们可以在共振质量这个地方达到更好的一个就是更大质量上的优势结果。实验的话，我们是用 PEL 装置的数据，那这个我就不再给大家介绍了。预期的实验结果。我们大概在 PEL 上跑10分钟，可以达到与 MATLAB 就是 DFS 大概1/3的一个结果。如果说我们跑1000分钟，这个在这幅图里面，根据我们 GPU 和这里 LIMS 的换算，我们大概可以 提升一个平方的量级，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有一个四个量级左右的提升，可以达到下面的红线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最后总结，我们是理论上我们利用输不太电子理论体系得到了 CFD 过程下的一个反应截面。我们利用 PKU 它的体系对于测结果做了模拟，结论是只需要比较短时间的数流，就可以在公认质量附近取得一个合理的最佳结果。那这就是报告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哎，好的。
因为时间的问题，这个我们记一个五遍。
感谢你的报告，学到很多东西。然后问一个稍微比较外行的问题，就是算的这个理论截面对吧？但是我想的是，如果我用一个谬正和电子的对撞机，是不是可以直接观察到这个现象，就是这个这个过程？
对撞机的话，直接观测到这个过程，你是指的是什么？
哦，我指的是，就是你算出这个截面之后，是不是能对我们能不能就是给这个实验有一些指导或者建议？
现在还没有这个对撞。
对，如果这个特别，比如说这个特别的那个可行的话，是不是可以来弄这一盘这个这个东西？
你指的是，比方说用我们算的这一套理论体系来分析这样的结果，但是我觉得应用确实是可以的，你也可以尝试一下用我们的这个方法去处理我们这样的计算。
哦，谢谢精彩的报告和提问。然后就其实对撞机的话，它毕竟是输入太，可能它算才是有一定的区别。就这个地方主要它是源于。所以说，这个复杂度主要在状态，对吧？然后我们下来再交流。就是非常感谢这三位的所有报告人以及主持人，从新疆大学远道而来的阿里布博士，现在新疆大学做那个副教授，也欢迎大家跟他多说两句。然后现在呢，由于我们这个时间比较晚，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准时开饭，所以我们将讨论环节移到这个饭后。我们饭后提前大概20分钟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简要的讨论。对，现在呢就请大家就是在门口拿饭吃，然后下边谢谢。
吃饭的地点就是我们有2个房间，一个是隔壁的7216，还有一个是通楼212，通楼那个房间就是。
那你得引导大家去中央幺二，就中央幺二。
你们可以收牌子，你就让他们自己拿，我一直在说。